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我们从6月开始，我们继续在民数记当中，我们会一直延续到8月份哦。所以我们会把民数记一起来在神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当各位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军队跟蚱蜢”，蚱蜢刚刚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大家也都读到了，读到因为这群百姓在上帝面前。当他们探子回来的时候，他们所回应的一种情况，然后他们把自己看成是蚱蜢一样。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在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上帝怎么安排以色列民？上帝把他们就他的帐幕在中间，然后这立位人四围包围着他，然后在更外围的地方是。12个支派分成四面，每一面东西南北各有3个支派。你会发现，上帝这样的安排是要这个族群要做什么的？是作为军队的，他不是作为一个散乱的一群。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说民数据好像就是在数点人口，没有错，数点人口，但是神在安排编排属他的子民成为一个军队。但是我们一路这样看看，然后你看到在上一周的主日讲道当中，我们看到在第10章，哎，突然米利安跟他有些话语讲，米利安跟亚伦来到摩西面前挑战，为什么只有神指派你来带领我们吗？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就开始好像就产生了一些在民当中产生了一些的变动，一些影响性。那当我们在开始今天进入这个信息之前，其实他们的境况，其实跟我们每一位，大概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体会哦。当你看到一个环境，哇，这个城墙这么高大，然后人这么壮，对不对？那我们把我们自己每个人都看得好像是一个。已经不可能胜过的一种心态，因为很多事会让你心跳加速，很多事会让你焦虑难安。可能是你在工作场合当中，你的升迁呢，你会不会被裁员呢？对不对？还有可能你的经济压力也不断的压在你每个月的房贷，或者是一碰到这些全部加在一起。那特别有时候，你可能是连人际关系当中的许多年那种关系，特别有时候你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你发现有时候冷战了好久，总觉得好像有一堵墙堵在那里。那对教会来讲，我们的教会小组，我们的事工团，你也会发现，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就是好像不够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又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你又没有资源，你又觉得好像弟兄姐妹在这当中参与的都参与了，但是我们不断的在过，但是我们总是会碰到一种，总觉得好像，哎，是不是有一点匮乏那种无力感？我不知道，当如果这是你的生活里面你所碰到的。你心里面会不会跟这群在民数记当中这群的以色列民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心里的想法。当人面对一些这些好像看起来像巨人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你是不是也是变成了一只蚱蜢？这是一个不是在。好几千年前，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这群人独有的一个状态，而是每一个人到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碰到一些境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明明会幕在他们正中央，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好像不晓得正中央那一位到底是谁。所以他们发现，城墙高大，虽然葡萄很甜、很肥美， 但是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的眼睛来决定他们的出路，他们的眼睛所看见的决定他们对他们的反应。所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当中，当这群以色列刚离开就西乃山，然后我们刚才讲，在一开始以色列上帝安排他们这样的一个阵营，基本上是一个怎么样？好像我们刚才讲军队，但是一方面你也同样你会发现，上帝的同在当中，让他们能够呈现一件在创世纪最早之前，神与人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移动的伊甸园，这是一个移动的一个伊甸园。所以上帝为他们编排的这些，然后至圣的会幕在最核心的地方。利未人在内环，然后十二个支派在外环，然后他们可以怎么样？按着上帝借着云柱火柱的带领，他们本应当像一支军队，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自己也同样阅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民数记》里面有几段。他们会驻扎在一个地方，然后起行，然后又驻扎在，比如说在寻的旷野，然后紧接着可能会到巴兰的旷野，到摩押旷野。所以你们每次他们都会有驻扎，但是每次驻扎完之后的起行，因为发生每次的争吵，每次的抱怨都发生在哪里？都是在起行的阶段。一开始走路，这就好比我们可以纸上谈兵，我们可以规划得很好，但是一开始要工作的时候，哎呀，你怎么绊到我的脚？你怎么这个走路不小心，对不对？你怎么这个那个，开始摩擦就会出现，所以很多的抱怨就会出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回到这一次当中，你会发现他们一路这样走，一路之前我们看到在第十章左右看到米利安开始有一点怎么样？因为之间已经发生了几件民众抱怨的事情，那之后米利安挑战了亚伦，有一点像说好像他带领的，然后民众在那抱怨了半天，没有肉没有水那种感受。那在这当中，他们还是一路走，走到，如果各位有个印象，以色列是一个狭长的，他们从南边这边旷野的地方一路走，走到靠近，在接近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这种应许之地的南地的边缘的时候，摩西就决定派遣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去窥探那个地。所以首领去了几天？去了40天。然后他们带回来什么？带回来一串葡萄，以实各谷就是这个含义哦，它本来的含义就是一串的意思。所以他们以那种事情的发生来命名那个他们那个就摘葡萄那个地方叫以实各谷，就是一捧的葡萄。所以他们砍下了一这样一串一挂，然后带回来。而且是两个人抬回来的，用杠子抬着回来。这是一个上帝之前跟他们讲，要带领他们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一个很好的一个写照。但是你会发现，十二个探子里面全部都报告，也都承认这里的地确实美，果子确实好，对不对？没有人否认，他们都看见了。但是你会发现，在文中有一个词，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在13章28节、31、33这里，你会发现，在这里描述了 他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宽大坚固，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然而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就着一些文字的理解来讲，我们知道是一个反转，对不对？什么反转？你会发现他前面讲的，他们说这个地是丰富的，是美的，是果子这么好的。然而这件事情也就等于说，刚刚所讲的，你们不要管，那些都会化成乌有。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一地的民怎么样？他说这一地的民强壮，诚意宽大坚固，所以我们不能攻，我们不能上去。所以我讲的那些都是白讲的。然而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你发现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讲到说，有时候弟兄姐妹互相劝，你要祷告上帝，有些难处你要带到，我们讲了半天是然而我们做不到，一句话我们就把前面的东西全部抹杀，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然而这个词的本身含义就是这样子。这十个探子，他们所描述的，他们没有撒谎。确实，在那一地住的人是高大，确实，那一地的诚意是宽大坚固的。他们看见的是客观的事实，没有错。有坚固的堡垒，住着身材魁梧的亚纳族人，是个巨人。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真正陷入的一种危机，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他们真正陷入的一个境况是，他们陷入了一个让你眼睛所见到的事情来主导你。不信的人手中，你会抬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他们的巨大葡萄做一个见证。但是你眼睛，他们的眼睛却盯着那些巨人。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所想的，他们的算术，他们的算法，也就是敌人的实力强大，但是我们的兵力弱小。他们衡量出来就是这样。所以当你有这个结论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你就说我不要上去啊，对不对？我不要早死。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这里面少了什么东西吗？少了什么东西？少了他们把上帝的大能完全排除在他们的公式之内。他只有说他们有多少，他们多高、多大、多强，我们才这一点点人，上帝不见了。上帝明明在他们中间啊，但是在他们的算法里面，上帝完全不在。当他们把上帝排除在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眼所见的为什么可以主导他们？因为那些被无限放大了。各位都玩过放大镜，对不对？你就拿着放大镜，然后就看，哦，这个好大。对，当你的放大镜放到说这个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困难就是你所看见的全部，而且比你所知道的还要大。因为你移开了上帝的位置，你放到这里，哎呦，这个怎么这么难？没有希望了。当你的眼目放在明明上帝引领你，可能在工作当中经历了几轮，或者一次又一次，可能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上帝开了路。但是这些好像在你紧接着面前所面临的这件事当中，哎，上帝所做的那些又完全不见了。你只看到说，哎呀，这关过不了。 我们面对这种困境，当我们是只凭着眼见，让所眼睛所看见来主导我们的时候，你就会，我们常常就是处于一个挨打的份，困难就跟的是跟巨人一样。上帝完全在你的视野当中被怎么样？被挤到边缘，甚至你把上帝缩小。有一本书叫《你把上帝》，我把上帝缩小。所以我们会怎么样？会完全在这当中失去我们的焦点，而这个就是不幸的本质。这个就是不幸的本质。不幸不是因为你怀疑上帝存不存在这件事情，不幸是你在跟上帝的关系当中，你对上帝投下了什么？投下了不信任票。根本上帝我不相信你，这是不幸，不是说上帝存不存在这些问题。你把上帝缩小的，你的信心也就缩小。然后你会发现，这场可怕的地方不是这十个探子说了就好，他们说完就算了吗？没有，你会发现他这样的一个不幸所引起的，造成了整个群体的属灵的瘫痪。所以在第14章一开头就提到，当下全民众什么样？哭嚎、哭泣，对不对？他们要向摩西、亚伦来发怨言。这12个探子，每一个都是每一个支派的首领，不是随便抓一个，每一个都是每一个支派的首领。在13章一开始就这样讲，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群体当中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们口中的恶性，像一场有传染性的病毒，这是一个灵性的病毒。在一个晚上，整个军队就变成蚱蜢，一群的蚱蜢而已，陷入了那种集体的恐慌。而在恐慌当中，你就会发生，百姓的心里面就会开始怎么样？你不要认为说，好像这种恐慌当中，我们不会受影响。你会受影响，因为你心里就开始会去想，诶，神，他明明把我们带出来，但是如今碰到这个事情，他怎么说？第三节，他们的心里面受这种恐慌的时候，他们吐出来的话语是什么？他神要把我们，让我们死在这里吗？这个神竟然是这样子的。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要是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干脆回埃及去，不是更好吗？所以他们众人就又怎么样？又开始自己要想立一个首领。你会发现，摩西经过了好几次罢免，对不对？这是第二次了，他们要另外再选一个，带他们回埃及去。但是摩西、亚伦就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然后这当中是个探子，里面有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他们撕裂衣服，他们一起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说，我们所窥探的那一地，经过的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将我们带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我们若按着上帝的方式，他就必引领我们进去。但是我们若好像我们要掉头回头走，那当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但是上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所以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跟那十个探子的诉求，跟这些受影响的百姓的诉求不一样。他们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们看见了，他们真正知道说，他们把一个实际的情况讲得更清楚。因为当十个探子他把上帝的同在忽略了，或者是忽视之后，但是摩西亚伦跟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在百姓面前再次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是事实在这里，不要怕他们。但是全会众听吗？不听，他们拿石头要打死他们二人。上帝向众人显明，当一个群体他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想要第一个反应就是回头。以前苦的地方在当下这个时间他们觉得不苦了，甚至很高兴的想要回去了，这是一种好像回头的一种渴望。因为在旷野的这种碰到迦南巨人的威胁面前，还有旷野当中确实有难处，对不对？有时候你的他们说水不足，但是神供应的，他们食物不足，上帝降下了马呢。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面对这些的时候，当一个群体开始崩溃了，他们想要往回走，放弃上帝应许要给他们塑造这个群体的一个自由跟尊严的时候，他们的他们宁愿选择退回那个受奴役受苦，但是可以看得到韭菜，可以吃得到葱姜的地方。他们要回到埃及被奴役的一个系统。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他们可以得着的一个肉体上的一个安全感，所以他们想要另外自立首领带他们回埃及，然后把上帝设立的摩西的带领、亚伦祭司的一个中保的一个这样跟神能够同在的一个方式把它推翻。其实这些你发现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现今每个人的生活处境里面，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体会得到，不难，你不需要看太多，你可以看到自己。很多时候你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会往哪里转？很多时候你是回头转，你不是向上帝转，你是转回头。不知道有多少次你会想说，哎呀，早知道那时候怎么样，我就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想说，我们倒不如回到原来，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将上帝带进我们的处境里面的时候，你看不到说原来上帝可以在这样的处境做成的事。上帝如果是爱你的，那当然是爱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像刚刚我们所提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当你集体陷入那种恐慌的时候，你就上帝认为说，上帝你来害我，你怎么现在让我碰到这种处境。有许多我有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过，他们有时候在找工作找到之后，那找到一个新的时候，碰到一个新的一个状态，在新的工作当中碰到一个状态，他就会想，上帝怎么让我又碰到这个事情。 但是他忘记那位上帝如果给他开路放到这里的时候，上帝难道不会在这当中他能够来带领他保守他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么想，我们常常讲上帝好像怎么又把我放在这种，是不是故意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不论在个人的层面，在群体的层面，我们当上帝不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的时候，不论你个人的事工，或者是教会的事工，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取代。我们自立一个首领。所以，当上帝面对百姓这公然的背道跟背约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在会幕中显现。上帝要对摩西说，他要用瘟疫灭绝这群不配的子民。所以，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好像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是一个新的创造，但是在这个当下，你会发现他们当着耶和华的面的背约背离，似乎要被灭绝的时候，有没有希望？有没有解药？你会发现摩西挺出来了，他为百姓来求，来代求。上帝说：“把这族灭了，我把你的后裔兴起来，成为大国。”摩西没有说好，没有说。摩西不要，他说你要为这一群百姓，因为神你的名重要，神你的作为也重要，你的名声也重要。摩西站在这当中，作为一个中保，在一个已经好像已经破产的一个军队，破败的一个军队当中，他的代求。上帝能够重新来整理。在民数记当中，在我们所领受的话语当中，我也希望大家，因为我们常常会读完之后比较容易先用到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但是在民数记里面，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因为上帝数点的是。数点的是他的军队，而不是每，不是单个人。所以我们需要把上帝要组织的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应用你不能停在个人层面。你需要知道你现在上帝在建造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孤立的蚱蜢可以自己走过旷野，对不对？所以群体的重组，我们看到摩西，透过摩西他的代求，还有神他的信实，因为摩西诉求的是，上帝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摩西为百姓代求，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在哪里？在金牛犊事件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所以当他们在神要灭绝百姓的旨意，摩西并没有自保，他也没有贪图上帝好像承诺给他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件事情，他所做的反倒是挺身而出，站在耶和华跟这群悖逆的百姓之间，为他们求情。他跟上帝讲的就是你的荣耀跟你的名声。他跟上帝讲的就是照你大能的慈爱，你是一位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恩典，赦免这百姓的罪孽。上帝按着摩西所求的赦免了他们。所以摩西的代求是这个群体 失败的群体能够存活的一个基础。那我们知道，摩西他自己后来也没办法带领他们进迦南，后来成约书亚带领他们进了迦南。约书亚，如果各位你可以有一些联想，你会发现他的名字跟耶稣是同样的，是拯救。耶稣亚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进入了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我们也同样，我们发现，在新约当中有一卷书，就是希伯来书，他用了今天所讲的这段故事为背景。他在那当中讲到的，因为在那时候，同样新约当中信靠耶稣的，他们也同样在信靠的过程当中，他们碰到许多的逼迫。他们也很想怎么样，再回犹太教里面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卷书在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回头，因为上帝预备借着耶稣要带你们进入的安息。所以他会提醒说：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个指的就是在第三章、第四章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因为他用着我们今天所看民数记的这段十二个探子的故事作为一个见解，他鼓励他当时的这些信徒们不要随从那些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你们要看你们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样。他这里讲到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能够刺入剖开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希伯来书作者鼓励他们，也劝他们用上帝的话来保守他们的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心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什么时候，当你面对抉择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以色列民这个军队，他们去到那里，他们碰到十个探子说的话语跟另外两个探子所说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用什么话来让他们心里面能够知道我应当选择哪里呢？他们需要用上帝的话语。希伯来书的作者明显在提醒你，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跟那十个探子，我们会选从他们所说的，因为神的话会在你的心中带你去明辨到底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回到原来的方式，原来你自己生命做主掌权的方式的时候，太容易了。所以你没有上帝的话，你基本上你很可能自然的就再一次哦，我用自己那种老旧的方式。所以在这里面，神的话带领我们能够去知道我们当怎么选择，因为其实你每天都在面临选择，对不对？你跟这个人到底我要怎么互动？用上帝的方式呢，还是要用我以前的方式？我在公司跟同事我要怎么互动？要用我自己的方式，还是用我们周遭那种大家都用的方式啊？就随着大家来做啊，对不对？偶尔做些什么，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很容易我们就会陷入那十个探子在你的公司的处境里面，就是你所处每个人都这样做的那个理由。所以耶稣亚带领他们进了埃及，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他们并没有，他们去到了迦南地，有地的安息，但是他们没有 并没有进入到上帝真正为他们要他们得到的安息里面，他们的心犹然不能跟上帝同在，不能安歇在上帝的同在当中。所以他劝他们在今天，希伯来书作者他劝他们，你要在今天就要能够听，今天就要能够听。上帝在整个民数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部分，你会发现，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然后你如果往下看，我们没有列出来，在民数记15章，紧接着你会发现，上帝跟他们讲的话，他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居住的地，上帝要继续带领他们进去。”他们并没有在先前这件事情，好像就整个中断了。上帝第一句话开头就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居住的地。”这是对一群刚刚好像在信心大大的破产、背逆上帝的权柄，好像原本这个合约应该是撕毁的。但是在上帝的眼前，上帝再一次用这样的话语，他说：“到了，等你们到了那地，人的失败跟不幸会带来管教，但是上帝并没有废止他自己对约的信实。在我们所看《民数记》。”上帝为他们预备了安息，但不能进去。但如今的我们，因为你的中保已经不再是约书亚，不再是摩西，你的中保是基督。基督已经带你进入那安息，所以我们要揭露进入你已经在基督里的这件事情。你要不断让自己。神，以色列人，神在他们当中，他们视而不见。但是如今你在基督里，基督在你里面，同样你也面临着一个挑战，你要视而不见吗？你还会用自己那种话语来提醒自己吗？哦，别人都这样做啊，哎呦，做不到啊。没有错，我们会有做不到。但是问题是，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是转向哪里？你向后转，还是向前，向神来靠近？民数记整个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在旷野，上帝要用旷野来磨造这个群体。同样，我们教会也是有一种在旷野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我们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有许多，我们刚才讲，我们有资源的不足，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磨合，每次要有什么事工展开的时候，一定会有。但是这些事情，你需要在头脑当中来转换认知。同样，你也需要知道，你已经在基督所成就的事当中，你学习怎么样让你的心不是回头。而是更加的在基督里能够安歇。趁着今日，所以这里面要列出来，趁着今日，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要彼此怎么样？要能够相劝，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借着你主动的关怀挽回，在团契在小家里面重建。重建这个军队，因为当你变成蚱蜢的时候，你需要有别人帮你。当我变成蚱蜢的时候，我需要有别人帮我。所以你的头脑、你的心灵，还有你可以实际具体的行动，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人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了。民数记里面的人，他们是彼此鼓励，我们不要再跟随摩西了。但是你今天在基督里，我们的鼓励不是这样子，我们的鼓励说你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们好怎么样能够常常来到基督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安息。你的彼此劝相劝，是劝靠主安息。所以当不幸的病毒很容易会在你的孤立，在你的沉默当中蔓延，但是你要兼顾这个群体的信心，是要靠着什么？彼此的守望。所以我们求主能够带领，在我们今天这段的话语，你我们曾经都知道我们是个蚱蜢。那特别今天的信息，我也想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的群体观当中去认知，因为每个人对个人的应用都容易去，都有过经验，需要再回头在上帝面前。但是在今天邀请弟兄姐妹在教会，因为今年教会的25周年，我们知道这25周年上帝的建造，但是每一个人同样，我们在这当中，你的恩典的见证是这种守护，因为这些见证不是像10个探子的见证一样，它见证的是上帝的信实。怎么样我们能够一起来巩固，以致教会能够继续在上帝的带领当中能够来往前走。同样今年教会也展开有一个新的一个事工，在 NYU 学生事工当中的展开。那这部分我们也同样一个，我们一方面摸索，一方面神也在这当中给我们有恩典，让使者的正规跟佳音夫妇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搭配，更多时候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待会正规弟兄会帮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们看见神带领我们在这个事工当中，我们依然是我们心有惶恐，但是我们怎么样是向着主按着他，知道他在我们当中这件事情来行进。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没有一只好像当我们变成蚱蜢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在旷野当中生存，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被巨人踩死。但是当时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被神你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而我们能够聚集，是因为神你建造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同样也是如同民数记让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属神的军队。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们不再只是一个个体户，我们不再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主我们能够在你的那个群体当中，不论借着两三个人，借着小家，借着能够有这种属灵同伴的建立当中，每一个都可以愿意站在破口当中。主我们求主你来使用，让你的教会能够在这当中，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回应你，是军队而不是蚱蜢。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